告诉你，台长很好玩。为什么？想不想听？我告诉你们，在人间就要随缘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，找到一件黄衬衫，纽子在这里，我坐在上面，这个领子插得太大了，不庄严，不好看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已经到这里了，台长呢，就问他们，你们有没有胶纸啊？结果他们很快地帮我找到胶纸，我就在这里一粘。你看见吗？啊，胶纸粘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人就是要真实，人就是要随缘，这有什么关系呀？领子敞开，纽子太下面，那叫什么知道吗？一看烦恼，胶纸一沾菩提。啊，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很聪明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讲起犹太人这个民族啊，非常的苦啊，他饱受世界上最深重的灾难。你们都知道，这个犹太人呐、啊，很长时间没有国家，但是他在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，他对世界贡献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呀、啊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讲几个给你们听听：马克思、达尔文、费罗伊德、爱因斯坦，对世界有贡献吗？多年，在1943年、1941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德国人啊，在奥斯维集中营里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：“孩子，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，我们没有人间任何财富，我们唯一的财富那就是智慧。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大于二，厉害吧？”纳粹在集中营毒死了几十万人，他们父子两个却活了下来。在1946年，他们来到美国，在休斯顿做铜器的生意。有一天，父亲问儿子一磅铜价格是多少，儿子说35美分。父亲说，对，整个德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价格是35美分，但你作为犹太人的儿子，你应该说3.5美元。你要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的把手看一看。20年之后，父亲死了，儿子独自地经营这个铜器店。他做过铜鼓，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，做过奥运会的奖牌。他曾把一磅铜卖到了3500美元。这时候他已经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。生在犹太人的家庭里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负责启蒙的孩子的老师就是他们的母亲，他们几乎都要求孩子回答同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，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，或者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，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啊，孩子？ 孩子们年少不懂事，天真无知，自然会想到钱，因为没有钱哪能有穿有玩。也有的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的珍宝逃跑，有了他们我们就不愁吃穿。可这些不是妈妈的答案，妈妈会进一步问孩子，有一种没有形状、没有颜色、没有气味的宝贝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，母亲就会说，孩子，你要带走的不是钱，也不是钻石，而是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，你只要是活着，那智慧就永远会跟着你呀。在聪明精明的犹太人眼里，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，但是都能失而复得，只有智慧是人生无价之宝啊。古罗马和纳粹曾经对犹太人也进行过大屠杀，尽管他们遭到了不幸，但是犹太人不是天生比任何的人聪明，只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制造和铸造智慧这枚无价的财宝。他们的孩子刚懂事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会拿一本很干净的新的书，把蜜蜂涂在书本上，让孩子去舔一舔书本上的蜂蜜。他们的意思就是告诉孩子，书本是最甜蜜的，因为智慧大部分来自于书本，所以智慧是永恒的财富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。我们学佛人，智慧也是永恒的财富，它引导我们走向菩萨的净土。我们可以有1000个理由来原谅自己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教育孩子，其实孩子就是你的镜子，站在你的面前，爸爸妈妈什么素质，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呐。所以你骂孩子就是在骂你自己呀。你不要对孩子生气和愤怒，因为这样只能证明你这个父母亲是非常自私的。你认为孩子丢了你的脸，你才出气，本身就是修养的不够。对生命要尊重，那就叫修养。要懂得孩子是借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培养好，奔向远方啊。所以学佛人的孩子那是未来佛呀，让他们从小懂得慈悲，从小懂得吃素，从小就要培养他们那颗善良的心，你就拥有了无限的慈悲价值。当你百年之后，你也不要担心会有人给你烧小房子啊。